多么感谢你，谢谢你再次聚集我们到你的神座前，一起来亲近你的面，来思想你的话语。主，你是我们的神，你是信实公义的神。主，你今天与我们同在，你亲自来带领我们前行的脚步，你也保守我们手中所做的。所以我们常常的得罪你，但是你依然爱我们，来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和亏欠。主，你求你来，你的圣灵来光照我们，让我们明白主你的话语，也求主你的灵来光照引导，让我们能够走在你的道中，不偏离你的左右。将来我们永远和你在一起，来享受从你而来的一切的福乐。我们感谢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我们今天分享的是传道书第八章十到十七节。这段经文让我们就是很多时候看到的这些不公有一个清楚的认识，为什么会发生，为什么发生这些事和我们想的不一样。第十节，我见恶人埋葬归入坟墓，又见行正直事的离开圣地，在城中被人忘记。恶人埋葬归入坟墓，这个指的是这些行恶的人最后也寿终正寝，得了善终，而且被人埋葬，那就是指的那个葬礼也很豪华，很多人去纪念他。这天我们真的是也看到，特别所谓的那些有成就的人，一生作恶，最后就是这样一个。但是呢，又见行正直事的离开圣地，在城中被人遗忘。行正直事的，这是指的义人，是做合神心意的事的人，是属主的，主称为义的。离开圣地，那圣地肯定是耶路撒冷了。那离开这个圣地，不是离开到其他地方了，与埋葬有关系，也就是他也离开世界了。他离开世界是在城中被人遗忘，被人忘记，没有人纪念他。而且这个离开圣地，可能就是在人看来还不到寿数，比如说为主殉道的，主耶稣的那十二个门，那十二个门徒，犹大卖了以后又拣选了一个。犹大死了以后又拣选了一个，那十几个门徒真正受终正寝的只有使徒约翰。这人看来是不可理解，怎么信主信的早早的就离世了，而且死得那么惨，被世人忘记，说这也是虚空。虚空那就是一转眼就没了，也对于永恒来说，在地上不管怎么样都是短暂的，都像虚空一样，都像影儿一样。其实讲到虚空，就是对永恒而言。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，也是很多人不理解，特别是信主的弟兄姊妹，好多时候不理解。下面还会说，一会儿再分享。第十一节，因为断定罪名不立刻施行，所以世人满心作恶。断定罪名，谁断定？神。有罪没罪，神知道，神有判断，神不会把无罪的当作有罪的。所以我们看到那些恶人，不管他最后死的时候是有多么风光，葬礼怎么豪华，我们都知道，他的罪已经定了，神必定他的罪。不立刻施行，所以世人满心作恶。神没有立即来施行他的刑罚，这也是今天世人放肆的一个理由，就觉得他没有神，有神为什么不这样呢？那好多时候针对我们，你们信的神在哪里呢？为什么那些恶人作恶，神没有去判断呢？没有去报应？神不是公义的吗？ 生不立刻实行。为什么生忍耐？因为生忍耐，所以这个世人就满心的作恶，就放肆。所以从这儿我们可以看到，世人看这个人生的价值，评判人生的价值，往往在这个人死的时候，他就忽略他生前所做的那些一切，他的行为。一个人死的时候，如果是长寿了，而且是无病无灾的就离开这个世界了，啊，觉得这个人是有福气的，这是今天世人的眼光，他们的评判。我们可能有时候也会这么认为，忽略他生前的那些恶行。但是在神不是这样，神是看一个人的一生的行为。那么在新约当中，在马太福音的16章第2节，主耶稣说他将来便要再来，来的时候便人的行为报应他。马太福音的16章27节说，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，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。从众天使降临，那就是主耶稣二次再来，然后降临到地上。这个时候，他要跟所有人算账。那么在罗马书的二章五到六节，保罗受圣灵的感动，他也说。第五节说，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，为自己积蓄愤怒，以致神震怒，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。公义审判日子，那就主耶稣再来日子。今天不审判，不等于神将来不审判。罪已经定了，只是没有最后审判，就没有去施行刑法，是时候不到。下面第六节说，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，这是一定的。今天我们在地上所做的一切，神记得清清楚楚的。将来就像我们今天录下的视频一样，神都会给你播放出来，哑口无言，无可推诿，连自己辩护的这个想法都不会有的，辩护的想法你也不会有，因为无可推诿，证据就在眼前。那么在最后启示录的22章12节，主耶稣说，看哪，我必快来，赏罚在我，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。一次一次的告诉我们，说我们信主以后，我们真的要省察自己，不要故意犯罪。我们觉得这个无所谓，但是到时候就有所谓了。到时那个时候生报应的时候，那么可能真的能无法承受。我们在基督台前也要接受神的审判，信主的也要接受审判，在基督台前。所以我们不要满足于得救，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来交账。第12节，罪人虽然作恶百次，倒想长久的年日，然而我总知道敬畏神的，就是在他面前敬畏的人，终究必得福乐。这是义人和罪人又一个比较。罪人是虽然作恶百次，倒 像长久的年日。长久年日指的是地上的寿数，长寿。作恶百次，这个百次那是象征性的做法了，那应该指的他一生都作恶。罪人呢，一生都在作恶，最后呢还长寿。然而我总知道，那么所罗门自己和传道者，他知道敬畏神的就是在他面前敬畏的人，终究必得是福乐。所罗门在虚空当中看见了生命的本质，看见了永恒的里面的东西。敬畏神的终究必得福乐，终究是最终的结局，或者最永恒里面福乐。这个福乐是天上的福乐，不是地上的所谓的长寿健康，是永远的福乐，这就是永远的生命，与神有关系，享受神的荣耀。十三节，恶人却不得福乐，也不得长久的年日。这年日好像婴儿，因他不敬畏神。敬畏神的人必然会得到，这是神的应许。你只要敬畏神，那敬畏神的人不会故意犯罪，不会放纵自己，不会看重眼前的这些事。而恶人是得不到的，得不到这种永久的永恒的福乐。他在地上可能会享受人羡慕的这一切，但是死了以后，这些东西都归于虚空。在永恒当中，他在痛苦当中，不得长久的年日。十二节说倒想长久年日，那这两个长久年日是不一样的。十二节的长久的年日指的地上的属地的，指的那一生他是长寿的。而十三节不得长久的年日，这是指的永恒，天上的，是永永远远的。这年日好像婴儿，就是这个天上的这个永恒的这种福乐，对于这个恶人来说，就像一个婴儿一样，不存在。看上去那会儿有，一会儿没了。与福乐无关，无分。为什么？因他不敬畏神。原因很简单，这儿提到是敬畏神，不是说信与不信。今天好多的挂名的基督徒，他也好像是也信，也参加聚会等等，但是他不一定敬畏神。就教会当中的有的信徒不一定是敬畏神的，不敬畏神的一样，跟恶人是一样，其实他就是恶人，伪装起来，他还其实还不如那些恶人呢。恶人是明目张胆，他是隐藏起来，更诡诈。第十四节，世上有一件虚空的事，就是义人所遭遇的，反照恶人所行的；又有恶人所遭遇的，反照义人所行的。我说这也是虚空，这就像第十节一样，就这个世上有一件事，转瞬就会消失，虚空的。就义人所遭遇的，反照恶人所行的，就是恶人所行的应该是遭到恶报，但是呢，现在义人所遭遇的呢，好像就是像恶人遭到恶报一样，在世人看来，死的时候那个结局很悲惨。刚才我提到那些为主殉道的那些信徒，他在世上遭遇的一切很可怜，在人看来。那今天好多，我们也就是身边有太多的这样弟兄姊妹，遭到不公的对待。 地狱恶人所遭遇的反遭义人所行的，义人是应该享受福乐的，但是 这些恶人呢，他也在人看来也享受福乐，特别是在这个信主弟兄姊妹当中，有一些败者甚至传道人，这些一看就是假的，假的很假，但是呢他该享受都享受到了，都得到了，有的弟兄姊妹不理解为什么。前阶段我们和一些传道人在一起交通，他就有点不理解为什么，明明看我 那个传道人很假，假的不能再假，但是他该拿的都拿到了，但是就是这些真的反而是很窘困，有些疑惑了，这就很清楚，这种现象有，不是没有。为神做工，神的仆人，神的儿女，应该是能够享受到最起码正常的一些对待待遇，但是他找到的就像恶人遭到了报应一样，在表面上看的，他说这也是虚空。对于永恒来说，这些都会过去。为什么这样？其实整本圣经都在谈，神在造就，有试探，有从魔鬼而来的试探，有从神而来的试炼，这些都是暂时的，一定让我们能够承受得住。神之所以允许这一切发生，是我们生命成长过程当中必须要经历的。可能我们不经历，我们的生命不会被炼净。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，神允许这一切发生，一定对我们是有益的。所以这让我们看到，义人行善却遭恶报，恶人行恶却得善报，这个现象是有的，神允许发生，有神的心意。所以我们处在艰难当中弟兄姊妹，不要去抱怨，神这样一定有他的道理。第十五节，我就曾在快乐，原来在人在日光之下莫强入吃喝快乐，因为他在日光之下，神赐他一生的年日，要从劳碌中时常享受所得的。所罗门这个传道者，他看明了这一切，所以他就曾在快乐赞美快乐，特别是在艰难当中遭遇了恶人所应该遭遇的这些义人，神的属神的百姓，属神的儿女，我们应该赞美快乐。怎么赞美呢？莫强入吃喝快乐，这个吃喝快乐不是在最终享受像世人一样啊，吃吧喝吧，不是的。下面说，他在日光之下，神赐他一生的年日，要从劳碌中时常享受所得的，时常享受所得的，那就是要珍惜神的赏赐，珍惜神的恩典，享受神的恩惠，知恩，感恩，知足感恩。这是在艰难当中的弟兄姊妹应该思想的，不要看眼前。那么我们既然是我们遭遇了那些本该是恶人所遭遇的，那我们怎么？我们赞美快乐，求神让我们在心里面有平安，让我们能够看见将来，心存盼望，享受神的恩惠。十六节，我专心求智慧，要看世上所做的事，有昼夜不睡觉不合眼的。所罗门是专心的求智慧， 要干什么呢？要看世上所做的事，要查明世上所做这些事的缘由，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的。有昼夜不睡觉不合眼的，就是有时候废寝忘食，他到了这样一个专注的程度，晚上睡不着觉，也在思想，在查看。结果呢，他说我就看明神一切的作为，看清了神一切作为，他是认识神的，知道神为什么允许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些事情发生。当人看清的时候，他会释然的，他会从这个辖制当中，这苦恼当中释放出来，变得会很豁达，也能够面对那些艰难。他说他知道神一切的作为，也知道人查不出日光之下所做的事。这好像矛盾，就你所罗门你能查清楚神一切作为，那就看清楚了，为什么人查不出日光之下所做的事呢？这个人是指的世人，没有智慧的人，没有智慧的人，包括从来不信神的人，也包括教会大众那些与神没有关系的人，说明人啊是很有限的，看不出日光之下所做的事，就是我们天底下这个世上所发生的所有的事的缘由查不出来，他们不知道。那今天我们看到这现在这个媒体都是公开的，大家从网上都能看到，好多人都在探究啊，有地位的也在探究，那些无名之辈也在探究，好像自己对这个人世界发生事都了如指掌，都清楚，在教导人，还教人怎么做应对，其实根本查不出来，他没有从神而来的智慧，神没给他的这样的能力，看不明白。下面说，任凭他费多少力巡查都查不出来。这个历史历代我们看一些文人哲士也在费力去巡查，想找到人生的答案，想搞清楚人生为什么会这样，查不出来，因为没有从神而来的智慧。下面说，就是智慧人虽想知道也是查不出来。所罗门就是智慧人，他前面说已经看明神一切的作为了，这儿就说查不出来。其实所罗门自己这可能是谦卑的说法。另一种情况呢，也确实是，即使我们认识神，有从神而来的智慧，我们多多少少知道这个世界发生的这一些事，我们也好像很明了，但是实际上并不能完全的查究出来。为什么？一些隐秘的事，神是不让我们知道的。在申命记的29章29节，申命记的29章29节说，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，那就是那部分的事，我们是神是隐藏起来的，所以我们这些事我们是看不明白的。唯有明显的事，就是神显明给我们的事，显明出来让我们知道的，是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子孙的，是永远属于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的。神让我们知道，他显明给我们让我们知道，是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些话。神让我们明白世上发生这一切的缘由，是让我们来遵行他的话，来行事为人，不要和这些没有智慧的人一样。就是我们是有从神而来的智慧，但是我们仍然是有限的，这是最后这句话的意思。就是智慧的人他也是有限的，并不是把所有事都能搞清楚了，是一部分而已，还好多事不明白。所以我们从这看到，我们要谦卑， 也不能说我们信了神了，我们什么都知道了。也未必，是我们知道了神让我们知道的，神不让我们知道隐藏起来的，我们仍然不知道。所以我们看到神的心意，他所做的一切都是让我们真的要承认自己的有限无能，要谦卑下来。真的，如果是神把他隐蔽的那一部分也让我们知道以后，即使我们这些智慧人可能也觉得自己很了不起，会骄傲。但神就留下那一部分，从一切都可以看到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。神知道我们这个人的这种骄傲罪性里面，你看神呀，真是无微不至，他从各个方面来造就我们，是为了我们能够享受将来永远的福乐。所以今天这段经文啊，这个非常的好，可以把我们心中一些疑惑，我们的不解给我们解开。我们不能看一个人他在地上怎么样，包括一个信徒在地上很顺利啊，好像做什么都好像有神保守，神带领他，他就在世人面前做见证，是神的引导。未必，那些假弟兄假师父他们所做的见证都是不可靠的。正是14节或是上面第10节所说的，他本来应该遭到报应的，但是却享受的那个结果是义人所享受的，所以他们就用这些做见证，好像他就与神与他同在。但是他所做的一切那些其他行为，了解他的，他根本不属神。做传道人根本不讲神的话，讲虚假的道，这样人就是属于第14节。恶人所遭遇的，反遭义人所行的。我们不要看这些表面的现象，我们要看他所说的所行的去做判断，他是不是和神的心意相合。所以我们要擦亮眼睛，可以分辨些是非，不被他们诱惑。好了，分享到这儿。